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，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在高温或者是风雨当中，我们迎来了新鲜的一天。2026年8月4号星期二，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31分。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、主内家人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。早上好，是文慧在这里。诶，我们的小燕老师，她的感冒恢复了吗？她今天会出现吗？开盲盒。
哎，不用开盲盒，因为我一大早呢就在第五空间逐一跟大家问候了。
哎呀，
早上好。
想卖个神秘感，为什么我们的小燕老师要那么早冒泡呢？
而且呢今天早上呢我倒是见到几位呢新朋友，对我来说是新朋友的朱姊妹，想特别跟你打个招呼。朱姊妹早上好。
嗯，还有一位田姊妹。
田姊妹早上好。
对，她比较早出现啊。那么还有谁没有冒泡的呢？赶快冒泡跟小燕老师打个招呼啊。这也是呢七月文慧开始放假以来第一回在节目中跟小云老师搭档呢。
是的，我今天早上才跟文慧老师说，我感觉自己呢好像请了病假，请了好一段时间，但是算一算呢没有你那么多。你请的假期还有你跟万峰老师请的假期可能比我还要多呢。
是的，七月份，嗯，你看文慧的声音呢，这个夏天的早晨也是很容易呢沙哑的。七月份我有两个星期不在线上今天，那么小燕老师大概有一个星期啊。哇，这个七月份我们不是放假，我们呢是出公差或者是生病了。来，文慧访问一下小燕老师，您的感冒怎么样？完全康复了吗？
我那个呢不叫感冒，我那个叫甲型流感。
哦，流行性感冒。
对对对，那个真的是我也没想过原来要住院，因为他那个是我其实有一天礼拜二呢早上跟秦贤老师做完直播，我就马上呢去看医生，后来就进了医院，然后呢就是连续6天发高烧不退。
嗯，
我感觉我的头脑好像被放进这个焗炉里头的，
就是烤箱里头，
烤箱里头非常的热，非常的热。刚一会才退烧，但过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它又在烧了。
嗯，
我确实坦白，我那段时间呢，我心情有点郁闷的，有点沮丧的，因为我一直在医院呢，一直都不让我出去嘛。
嗯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啊，也谢谢大家呢为小燕老师祷告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听到小燕老师的声音啊，比文慧还清脆呢。
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
是，但我知道呢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补充体力啊。
嗯，
所以继续的为小燕老师祷告。诶，我再多问一句，那您神学院进修的课程功课写完了吗？
哇，感谢神，我是在写完功课的时候才病的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，这个时间刚刚好。
第一，写完了感恩。第二，是写完了才生病
啊。对对对，
那这个真的要再次感恩啊。所以也请大家呢继续为小燕老师祷告，希望他这个八月是真的好好的休息，因为呢八月底到九月初他又要迎接
开学了。
对，迎接新的学期又有新的功课，是很紧张的。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灵修教会年历灵修，接着呢就是给耶稣的一封信，我们来谈一谈悔恨。
嗯，
这个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不陌生，我已经认罪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罪疚感还是很重啊。那么有的时候是耶稣赦免我，但是我不原谅自己。再来呢，我们来谈谈啊，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
嗯，
咱们第五空间的头像变了。
变得非常的精彩啊。
对，那如果是用电脑呢，觉得好像是变大一点，用手机进入第五空间才会觉得哇，大家的头像好大，
怎么突然大了那么多。
那我们就要来说说头像的问题啊，特别是你有多久没换过头像呢？那么这个代表你性格中的某一些特点哦。那么怎么回事呢？待会儿呢就请听小恩老师和文慧的分享。再接下来就是呢我们的金句以赛亚书58章3节的解释，有什么代祷事情呢？赶快摆上来。节目最后是小云老师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的。
我上两个星期才跟秦贤老师说，怎么一年365天都可以有不同的节日呢？
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每一天，
是要想想为什么会有那些奇葩的节日呢？
好，
前阵子是有一个大额头日，听过吗？大额头日，你们自己上网搜一下。
哦，那个额头很大是吗？
对，大额头日。
我一直在想，大额是我吃的那只鹅吗？
额头，
原来是我们的额头。
对对，可以上网搜一下，为什么有这个节日？
哎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文慧也第一次听说。那么今天这个日子你听过了没有啊？这个原来8月4号是国际猫头鹰意识日。
哦，还有一天就是国际云豹日。
哎呀，都跟动物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先来说猫头鹰，那就是要提升大家对猫头鹰生态价值的认识，促进了相关的保育工作，保护猫头鹰的自然栖息地。那考考大家，您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猫头鹰大概有多少的类种？
应该有几百种吧。
200种。
200种。
对，我相信应该是100多，将近200，或200多一点点。它们是重要的夜行性猛禽，对控制什么呢？
鼠类啊，老鼠之类的。
对，这些
有害的。
有害生物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呢我们要爱护猫头鹰。
哎，你见到过它们转动吗？头？
我在视频见过。
哦，我真的亲眼见到过。
真的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啊？
我不觉得恐怖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猫头鹰有一个缺陷。
什么？
它的头部能够几百度的转动，但是它的眼睛是不能转动，它只能直接直面。所以你看上去呢感觉它是天然呆呆呆的可爱的。
其实
它是眼球不能转动。
哎，他在正注视着你，是不是？
他在注视你。
上帝的创造多奇妙啊！因为他的眼睛不能转动，所以他就头转动吧。
头不转动。
好，再来说说云豹，见过云豹没有？
这个真的没亲眼见到过。
那云豹呢？同样，这一天的云豹日也是在提高大家对珍惜野生猫科动物云豹的认识。保护呢云豹的生存环境，并且关注严重的盗猎，还有栖息地，他们的栖息地丧失的问题。云豹我就没见过，但是雪豹我最近开始关注雪豹，因为咱们中国青海那边有一个野生动物园，他们收了几只呢救助回来的小小雪豹，好可爱。
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关注这两个节日，避免非法捕捉还有贩卖。因为近几年呢特别有钱人呢，他们喜欢咬那些的珍稀的动物，
哇，
让他们濒临绝种了。
是，还有想到云豹就想到豹皮大衣，所以这些呢可能就是真的要帮助我们去想想啊，我们怎么去爱护呢神创造的这一切生物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常年期灵修，泪水中相认。创世纪45章1到15节，
约瑟在所有势力在他旁边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就喊叫说：“每一个人都离开我出去吧。”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时候， 没有一人站在他那里，他放声大哭。埃及人听见了，法老家中的人也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兄弟们说：“我就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”他兄弟们不敢回答他，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很惊惶。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：“靠近我一点。”他们就近前来。他说：“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兄弟约瑟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，对自己生气，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性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没有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，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而是神。他又使我如同法老之父，做他全家之主和埃及全地掌权的人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：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已立我做全埃及之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耽搁。你和你的儿子、孙子、羊群、牛群以及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家属以及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穷困中。看哪，你们的眼睛和我弟弟便雅敏的眼睛都看见，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你们要把我在埃及一切的尊荣和你们所有看见的事情都告诉我父亲，也要赶紧请我父亲下到这里来。于是约瑟伏在他弟弟便雅敏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敏也在他的颈项上哭，他又亲众兄弟，扶着他们哭。过后，他的兄弟就和他说话。
创世纪四十五章的事迹，发生在约瑟身为埃及宰相多年以后。当哥哥们再次来到埃及求粮，约瑟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真正身份，终于在众人面前与家人相认了。他放声大哭，他的哭声之大，甚至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，可见这场相认不是冷静的重逢，而是压抑多年的情感大爆发。约瑟内心难以言喻的感受随着眼泪倾泻而出。就算约瑟心情激动，他仍然以温柔仁慈的态度向哥哥们说明了上帝的心意。在第四到五节，他说：“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兄弟约瑟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，对自己生气。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性命。”这句话带出了约瑟故事的核心。约瑟没有否认哥哥们当年的错，但约瑟的意思是，上帝在你们的罪恶之上，他有更高的旨意。约瑟没有把心思眼目停留在人的罪恶过失，却是看见这一切背后真正掌权的上帝，并且显明上帝救赎以色列家族的蓝图。原来是上帝借着他预备粮食，使整个以色列家族的性命得以保存。这时的约瑟身处高位，有权报复和羞辱他的哥哥们。就算约瑟想要追讨多年来的损失呢，这也是理直气壮的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 他选择了用泪水、拥抱与亲吻来做回应，以宽恕来代替仇恨。约瑟与弟弟便雅悯相抱而哭，又与哥哥们一一亲吻，家人之间的冤仇就此废掉，兄弟不再是被仇恨所割裂的陌生人了。约瑟的行动让我们看见，真正的权柄不是用来复仇或者高举自己，单单获取自身的好处的，而是用来重建关系，使彼此得以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虽然经文没有描述约瑟多年来的心路历程，但我们如果带入约瑟的处境，相信呢，总有一些时刻会对家人怀恨，无法原谅他们的。事实上，宽恕无法一蹴而就，这是经过长久的坚忍，持守对上帝的信靠而结出的果子。如果有人得罪了我，而我有机会报复对方，那我会选择如何运用我的权柄呢？我会选择报复还是宽恕呢？当中有什么挣扎呢？在我的教会或者团契中，有没有因为过去的误会或者伤害，导致彼此有所嫌隙，甚至关系被破坏呢？我愿意怎样主动踏出一小步，尝试重建关系呢？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，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而是神。创世纪45:7-8上。
长年期灵修，泪水中相认。作者陈倩怡，播音李崇恩。2026年8月4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主生命中伤害我的人，求圣灵进入我心，医治我的灵，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，不再抓住伤害和孤独，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，能够饶恕的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 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听着你的话，我选择饶恕，饶恕生命中伤害我的人，求圣灵进入我心，医治我的灵，在你爱中我选择饶恕，不再抓住伤害和孤独，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的人，今天释放我成为自由人，能够饶恕的人。
刚才呢这首诗歌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啊，选择饶恕，那么回应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45:1-15，泪水中相认啊，我想大家马上会想到谁呢？其实在创世纪里头呢有两处是泪水中相认的，
嗯，
一处呢是来自呢雅各跟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饶恕了他，一处呢是约瑟跟谁呢？跟出卖他的兄弟。
是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尽管脑大动一下，兄弟相认的约瑟放声大哭，那换作是你，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？你见到
你说我是约瑟，
对，你是约瑟，你已经是宰相了，
嗯，
要想想
这个剧情应该是演到我之前知道他们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我考验过他们了嘛。
如果是狗血的剧情呢，我来演绎一下。你知道我被你们害得有多惨吗？我总算熬出头，你们现在休想沾我的光，都给我滚出去埃及。这可能是我们看电视剧8点到的那些剧情。
但是如果是主角呢，
嗯，
他就应该是
宽宏宽穷，
对，他头上有光的，
有光环的，他应该不会像我那样扮演心胸狭隘的。
所以刚才我在想，我到底要扮演哪个？
你可能会沉默吧，沉默吧，先观察他们有没有改变了。
哎，可能就流着眼泪，然后拍拍肩膀。
是的，是的。
然后好，就像您说的，
你的性格跟约瑟原来是差不多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哭着说：“是我，我是约瑟，父亲还健在吗？”
嗯，
然后他就安慰那些吓得腿都软的哥哥，不要自怨也不要自责，真的无论人生你经历苦还是乐，约瑟知道有神的美意，神差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感觉上是在受苦，又被冤枉又坐牢等等，但是就是为了今天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，他回过头来看，他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个人完全有资格摆出受害者的姿态，然后骂那些哥哥们，惩罚他们，
嗯，
但是他在苦难中见到神的手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，他也没有被心中的苦毒卡住，一直走不过去，跨不过去，他是以神的爱呢，像我们刚才听的那首诗歌，选择饶恕。
是，
饶恕可以是个选择，我因为神的爱，所以我愿意拥抱靠近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原来过去的伤痕今天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是，
所以我觉得约瑟呢，很多人都喜欢他的，你挑一个圣经里头最喜欢的人物，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约瑟。
嗯，如果10个当中呢，可能就有7-8个选择呢约瑟啊。那么约瑟呢饶恕了他的哥哥，选择饶恕他的哥哥们，但是哥哥们能不能原谅自己呢？
嗯，
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记载，到后来呢他们还在怀疑约瑟是不是真的饶恕他们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这样的一个罪疚感当中呢？所以接下来给耶稣一封信，我们来听听一个悔恨的人他信中是如何向耶稣说的呢？
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，
很多话想跟你说，
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份情感，
都想有你陪在身边。
给耶稣一封信。
给耶稣，我恨我自己，因为我犯过很多罪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子民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当信主的一刻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从前所犯的罪，你都已经用你的宝血洗干净。他们说，你不会介意看到真实的我，可这是真的吗？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真的是一个很污秽的人，因为我曾经骗我的丈夫，在外搞婚外情，喜欢了一个有妻子的男人，而且还跟他偷偷的约会了1年多的时间。其实话说回来，我丈夫对我真的很好，他也是一个很爱你的弟兄。在我20岁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结婚，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你， 我们结婚是因为双方的家庭催促。那时我真的很年轻，不到二年我就到外面去打工，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。当时可能是大家都很寂寞吧，我们就走在一块，而且我还跟那个男人有了孩子。本来我很想把孩子打掉，可是就是下不了手，实在不忍心。于是我想到了方法，我回家故意跟我的丈夫亲热，然后我告诉他我有了他的孩子。后来我终于跟那个男人断了关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现在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。我的丈夫一直不知道这件事，可是我自己啊，却是一直耿耿于怀。1年前我终于相信了你，我真正的接受了福音。我鼓起勇气决定把真相告诉丈夫，真的非常感谢神，他真的愿意接受我和我的孩子。可是我的丈夫是原谅了我，我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我没有办法放开往日的过错，重新跟丈夫在一起。我真的很后悔我曾经做过的一切。耶稣，你真的愿意接纳我这么一个罪人吗？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。
麦田里我戴上好人面具，跟别人一样快乐的上街，黑暗中欲望是张潮蔓延，没人看见无所谓。许多事做了马上就后悔，许多梦都来不及实现，就已妥协。我几年慢慢麻痹了感觉，这年代流行一梦的忏悔，有时候我有清醒的自觉，这种生活不可为。我每天站在那十字路口，所有抉择都在我的眼前，怎样去选？谁能了解？我知道
旧约圣经诗篇103篇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
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
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，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，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，求主帮助我全心全意信靠。每当我灰心
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，不管你多么想把它遮盖起来，刻意忽略，甚至改变历史，都还是一样。而我也希望你不要这么做，因为无论成功或失败的过往，都造就了今天的你。虽然你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但其实我就在你的身边，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在你犯下最令你难堪的罪的时候，在你遭受最大羞耻的时候，我知道你的真面目。我也为了将你从过去的捆锁中解救出来而付出了生命。现在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从前的过犯已经从我的记忆当中完全勾销了，但是我却没有将你脑海中过往的一切抹杀掉，因为这些伤疤可以使你记得我是如何临到你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。你记忆中那最令你难堪的罪，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的赦免。你所遭受最大的羞辱，会让你记得我所受过的羞辱。那是因为你受困于过去和现在的罪，我为了要释放你而承受的。还有，如果你无从比较，又怎么能够知道我已经带你走了多远呢？所以不要因为过去的一切苦毒焦虑，而要将它看成一个使你与我更亲近的机会。同时呢，还要以这些经验，无论是好的或者坏的经验，来安慰那些重蹈你覆辙的人。你的救赎主耶稣。
脚步透露你
中疲惫，扮起那一张脸孔，封锁心灵的自由，迷魂在酒杯里头不愿醒来。主耶稣，甘心为你分担各样苦楚，诚心将自己交出来。
电台就像来到主的圣殿，在空中与主相见，这是我们爱的家园。时间还不到八点，温慧华风早已出现，你是否吃了早餐？铃声敲响一遍，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，心改变，忘记那背后努力面前，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献上今天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？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就在今天，这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8点10分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。哎呀，我希望我能够化作 AI 把线上今天给唱出来啊。那么在这里有小燕老师，有文慧啊，我发现秦贤老师也上了第五空间冒泡了呢。
是的，非常准时。那么刚才我们听了一封信，是写给谁的呢？主题是悔恨，相信的很多人都有悔恨的这个情绪的。
嗯，
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，到现在已经8点11分，大家还在讨论约瑟。
对，
白熊，你是我少见的一个人不喜欢约瑟的
哦，因为白熊喜欢呢做一个平凡人，这个完人呢，
他喜欢约拿、
就是、哦，完美的人可能白熊有点感冒，他喜欢约拿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有吞拿鱼嘛，那约瑟我也很喜欢，约拿我很共情。
嗯，共情。
对，
我觉得他的爱国情谊呢，大家可以欣赏的。
嗯，
民族的心。
对，还有他那个逃的本事啊，我也挺欣赏的。
是，
其实约拿呢，在我蒙召的路上呢，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啊。神也是透过约拿呢来呼召我的啊。那么这是今天文慧透露的一个关于自己的小秘密。然后呢，聪明就说：“诶，刚才那个广告啊，是一首 AI 歌曲，谁创作的呢？”那歌词内容是由小天使写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。
是。
然后呢，这个曲子呢是由万峰老师用 AI 创作出来的。
嗯。
聪明，如果你也想帮忙呢，我们线上今天呢写广告词就写吧。我们
对。
万峰老师会接着创作
的。是的，所以刚才那首歌呢，小天使自己也在第五空间说是我写的。
对的，
就是 AI 还有小天使还有万峰老师合作的一首作品了。
嗯，那么老许出现了，也是问候我们的小燕老师。嗯，哎，怎么样，恢复了吗？
恢复了，恢复了。嗯，回来了，上班了。
是，那现在文慧呢跟小云老师都看着第五空间，看看大家在聊些什么。然后呢，因为头像变大了，所以我就在看。
我是在偷偷研究每一位听众朋友你们的头像的。
对，那么有谁呢是上第五空间呢从上来之后就没有变过头像的？我点一个劝位子。
哦，对，我刚才也想说
他的那个劝位子会转的啊。然后呢，有没有发现文慧也是没有换过头像的哦？
而且我好像也没怎么换过头像。
对，你好像也没换。
对，
我应该是从有第五空间差不多10年都没换过，将近9年没换过。哦，就是这个国宝。另外还有谁是没换过头像的呢？
换的比较频密的应该是秦贤老师吧。
秦贤老师，因为他常常被封杀，
而且
所以
常常改名字呢。
对，他一改名字就换了一个头像。
啊，对啊，西福月书我的头像也没变过。
对，西福月也是啊。嗯，还有谁的头像没变过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啊，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，哎，是怎么样的人呢？这是当代稀缺的低欲望忠诚型人格。
哦。是啊，如果我10年不换的话，我就是个忠诚型的人格。
低欲望，还说您是
低欲望。哦，没什么欲望，我这个人。
对，你有一些特点啊，我们来说说。这不是我们说的。
嗯，
这是一些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他们做的研究啊。首先，您是一个深情念旧的记忆容器型。因为头像背后往往绑着一段故事。
到底劝慰子，你的头像背后有什么故事呢？可能是某个重要的人，
或者是某个重要的事情。
嗯，
或者代表你心中的一段故事，一个价值。可能对啊，不换不是因为懒，
懒惰。哎，大家都已经说是不是因为我懒呢？
不是，而是怕那个曾经的意义被弄丢。
哦，
那弄丢不是弄丢了，
弄丢了，
凋零了，弄丢了。这是第一个。那还有就是呢，是极度务实的极简效率型。
头像对那些人来说只是一个登录的标识。 有换头像的时间，我不如去搞别的东西，
搞钱啊，补觉啊，
追
剧
啊，对对对，
所以不内耗，不纠结，生活简单高效。
觉得不重要，换不换头像也无所谓了。像齐心老师说啊，现在不换头像也能拿来研究，我真的有点无聊，是吗？
不无聊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极简效率型的，
就无所谓的，换不换也无所谓的。
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思花在头像上，还有内核超稳的高度自洽型，洽是接洽的洽啊，不需要通过频繁换头像来刷存在感。
对，千万不要对号入座。如果你是频繁换头像，你不要觉得我们觉得你是在刷存在感，确实有一些人会这样子的。
对，那么有一些人是换头像是想让人家知道我现在怎么样。还有内心有一套稳定的秩序，也不需要用头像去讨好谁。
生活比较充实一点，情绪呢都是比较平稳的，他的生活呢也是活得很笃定的。
好。所以你是深情念旧的记忆容器型，还是极度务实的极简效率型，还是内核超稳的高度自洽型呢？还是你通通推翻？你说我都不是，又或者你今天觉得哦，我是因为那个常常换头像的，我被得罪了
啊？是吗？
那也许有一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，常常换头像的人又是哪一些类型的人呢？
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，
我是张凡，今天想为你开箱的节目是《不孤单地球》。如果说许多电台节目都有相对清晰的主题边界，那么《不孤单地球》这个节目更像一张展开的生活地图，话题在柴米油盐、情绪困惑与信仰经历之间自然流动，如同一锅慢火细炖的生活杂谈。节目谈的不只是事情本身，而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经历却未必说出口的感受，它像是在替我们把这些细碎心事温柔地说出来。也会邀请不同背景的嘉宾加入，使每一段讨论都像一场正在发生的生活对谈。在这样轻松却真诚的氛围当中，你会慢慢意识到，这个节目不是在讲给你听，而是在陪你一起走过。因为有你，也因为有彼此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孤单。
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。
我爱背京剧。
以赛亚书58:3，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-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刚才文慧就跟小云老师呢在讨论啊，那么如果耶稣呢现在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，他是一个会换头像的人吗？
我觉得如果他换，一定背后有他的意思，可能就像他以前跟人家讲比喻一样的换头像为了教导你一些事情了。
说得好。还有欢迎两位呢，我们对我们来讲是好像是新朋友啊，小鱼雪还有恩乐，欢迎欢迎
欢迎欢迎，多多冒泡跟我们聊聊天。
是的是的， 昨天呢，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主要内容。那么今天我们具体来看看五十八章三节上半节的内容。那五十八章三节上半节，他们说：“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”
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很委屈的向神申诉，好像呢他们已经付上属灵代价，神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应。到底这句话的背后反映出什么呢？
其实呢，在百姓的认知里呢，进食似乎是一项宗教的功德。我付出了，神就应该回报；我谦卑了，神就应该垂顾。当神呢似乎沉默或者是无动于衷时，百姓不是省察自己，而是质疑神的不公：你为什么不看见呢？
对啊，你为什么没有见到呢？所以我们就想想百姓进食背后的危机。进食本来是为了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的有限还有需要，刻苦己心也本该带有更深的悔改、省察还有归向的。但是呢，从百姓的话里我们能看出，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而是神啊，我都这样做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行动呢？这个暴露出一个非常常见的，也是挺隐藏的属灵危机。我们人可以很认真的参与宗教操练，却并不是真正的渴望神自己。你是借着这些的操练换神的帮助、祝福或者介入。
这样的心态呢，在圣经中呢不陌生的。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时呢，曾经提到有人自夸说：“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”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十二节。所以问题不是呢禁食和奉献本身，而是人把这些外在行为当作义、公义的义的凭据，甚至当作向神证明自己配得恩典的资本。
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也在提醒我们，神所悦纳的是敬虔，不是停留在宗教动作上面。大卫也说过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呢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。另外呢，撒母耳也曾经对扫罗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呢，只有在撒母耳记上十五到二十二节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的两节经文，可见神看重的始终是人的内心是不是真实的归向他。
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，请大家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。当我们迫切祈祷甚至进食寻求时，我们的内心最深处的声音是什么呢？
早上好，彭阿姨
来了。田老师、文慧老师，你们好，辛苦了。就来，我来为金俊儿还唱歌啊。
好。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。
文慧老师、青年妹妹啊，以及后台的老师们、第五空间的家人们，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哎，刘姊妹，早上好。
哎，文慧老师、青年老师。早上好，
早上好，
早上好。
这个声音我熟悉，
我也熟悉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对吧？好，迎来呢我们的长辈黄阿姨。
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。
对，
这样可以吃了好吃哈。
好，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，千梦。
千梦，早上好。
千梦，你在？
早上好，文慧老师、天成老师好。
哇，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，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，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、啊、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，热线1322-9966，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带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为了身体病痛、心灵疲乏的每一位肢体弟兄姊妹向你呼求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求你按手在每一位软弱的肢体上面。我们纪念到重新得力，他现在患了肺癌，姊妹现在身体非常的疲倦，而且经历了那个疼痛，他瘦了很多，几乎是皮包骨，但是他也心疼他的老母亲，要日日夜夜的照顾他。主啊，求你爱临到这个家庭，让姊妹呢能够感受到你的医治，也能够呢使他的病痛，使他身体不舒服的问题能够得到舒缓，虚弱能够得到力量。也求主帮助医疗团队能够给姊妹一个合适的治疗，能够呢减轻她的痛苦。主啊，求你医治内心深处的焦虑、忧伤还有孤单。我们也纪念到聪明的妈妈，她上礼拜眼睛又眼压因为很高，医生说可能是白内障刚刚生出，有这个急性的青光眼，要等到眼压降下她才能够做这个肿瘤的手术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整个手术、整个治疗都是顺利的，让他们一家人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同在、神你的帮助，以你的平安代替恐惧。我们也纪念到西边小路，他也是继续为到他的弟弟感到很忧心的，不过呢他也是为到他自己的胃炎还有他妈妈的肠炎呢，也希望求主来医治。也纪念到有位小弟兄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一两年，但是他的妈妈很害怕他回家，可能回到家里头他的情绪控制不了，又花父母亲的钱，心中有很多的忧虑、很多的担心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个家庭他们心中的焦虑都一一交托给你，求你帮助这个弟兄能够有重新的生活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纪念到微臣他的左眼疼痛，可能一直看手机，主啊，求你舒缓他的痛楚啊，也求主赐下信心，让每一位病中的弟兄姊妹不只见到眼前的可怕、看似没有出路的环境，更加能够看见主你的同在，仰望你的同在，也能够经历到你够用的恩典。另外呢，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恩泽姊妹已经生了孩子，主我们感谢你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临到这个家庭，希望呢孩子能够在爱的环境当中好好的成长，也希望呢他从小就能够认识到你，能够经历到你。主我们继续仰望，把一切的弟兄姊妹的生活、他们的身体、他们的信仰、灵命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让大家在等候当中能够得到更新。也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位肢体，以爱扶持，让生病的弟兄姊妹不会觉得孤军作战，愿他们的身体渐渐康复，灵命也茁壮。主啊，我们教会是互为肢体，求使我们彼此担当重担，在代祷中我们也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感谢你垂听祷告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，
阿们。
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？几天几遍我一直走，
迷路也是一种路，愿我们永远在路上，直到抵达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。
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？我努力选择，努力记得。
献上今天，与你共勉。
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家人们祷告。那么高温，请大家注意防暑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是文慧，
我是苏小燕，
再见，
再见。
睁开双手。